近日，从辽宁盘锦传出消息，原陵园市天圣号乡敬老院院长、法轮功学员范振国于9月11日在盘锦监狱被迫害致死，这已经是第6位在盘锦监狱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据悉，范振国遗体后背有多处伤痕，但狱方称他是猝死。9月13日，他的遗体被强行火化。范振国原是陵园市天圣号乡敬老院院长。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曾多次被中共警察绑架迫害。2008年7月，范振国和其他几名法轮功学员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平房子乡派出所警察持枪绑架。范振国走脱后，又被三家子乡党委书记和警察绑架。四个月后，当局将范振国秘密判刑9年，关押在盘锦监狱。在盘锦监狱，范振国被强制做奴工，劳累和折磨使他经常休克，今年9月11日下午离世。另一位法轮功学员黄成，今年2月24日也在盘锦监狱被迫害致死。为了迫使他放弃信仰，狱警曾把他衣服扒光，靠在铁椅子上，用8根高压电棍同时电击，还指使犯人在他每个手指间插进一根医用的大针头。在盘锦监狱被折磨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还有葫芦岛市的黄立忠、抚顺市清源县的卢广林、四平的刘庆华和辽中县慈榆坨镇的吴连铁。新唐人记者邵红、纪晓峰综合报道。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栾秀元和戴丽霞因为讲述法轮功的真相被当局绑架。最近，佳木斯向阳区法院在对他们进行庭审时，不但把法庭设在偏僻的看守所，还三次拒绝律师为他们辩护。当局究竟惧怕什么呢？请看本台记者的报道。
9月5日庭审当天，很多警察守在看守所外。栾秀元和戴丽霞的家人为他们聘请的三位律师，前一天从北京乘飞机赶到当地。但刑事法庭庭长宋涛以律师提交手续过期为由，拒绝律师出庭辩护，还拒绝他们旁听。在所谓法庭上，公诉人指控栾秀元和戴丽霞以悬挂小喇叭的方式向民众播放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是犯了利用某教破坏法律实施罪。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栾秀元表示，小喇叭播放的内容是关于中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以及民众如何自救。在栾秀元的自我辩护下，庭审进行了半小时就休庭了。今年6月10日，当地公安将正在工作的栾秀元、戴丽霞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蒋灵俊一起绑架，在集贤县看守所，蒋灵俊29天后离世，戴丽霞也一度生命垂危，栾秀元虚弱到连静脉注射都扎不进去了。他们的亲属曾先后两次聘请了律师。9月2日下午，栾秀元的家属和律师在法院附近的洗浴中心门口找到了庭长宋涛，要求按照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办理律师辩护手续。
还有说他被告人本人没有提出，
那要是我是判人，是要选请律师呢？
你本人没要求请律师，
他本人没
要求啊。
那家属有没有权利呢？
你家属有权利，本人不要求，你要求什么？
律师在法院的阻挠和所在律师事务所的压力下被迫退出辩护。新唐人记者邵红综合报道。
近日，山东青岛市公安系统多名高官突然被拘捕，因为涉及青岛最大涉黑案聂磊案，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包括青岛市原公安局长王永利、市北区公安分局局长于国明等人纷纷落马，引发了青岛公安系统的大地震。而这些落马的公安官员们都是迫害法轮功的凶手。
广州新快报记者爆料，9月29号晚，青岛市李沧区公安分局局长冯月新、市北区公安分局局长于国明、市南区刑警大队长崂山区政法委书记被抓，市南区公安分局局长在逃，崂山区政协主席也被抓捕，青岛市原公安局长王永利被双规。山东省公安厅发言人日前证实，部分公安官员落马，案件涉及黑社会头目聂磊案。据悉，聂磊案在宣判前叫停，中共高层指示此案要重办。青岛多家夜总会老板聂磊及130多人去年被捕，其中有15名处级官员，他们被控杀人、开赌场、非法持有枪支、贩毒、组织卖淫、敲诈勒索等罪名。被称为青岛打黑英雄的冯月新被曝光，白天是公安局长，晚上是黑社会老大， 他利用取保候审等机会搜刮巨额钱财。冯月新在青岛的三处别墅价值500万元，并在澳洲投资矿产，妻儿早已移居澳洲。青岛落马的公安官员几乎都参与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在李昌区公安分局局长冯月新的管辖区，法轮功学员关军、高明霞、江吉兴等多人被警察绑架、抄家抢劫、非法关押劳教。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2009年发布了对青岛市市北区公安分局局长于国明等人的追查通告。法轮功学员金凤丽、李涛、陆雪琴等13人2008年被市北区公安分局以好运的名义绑架，13位学员都遭受了酷刑折磨，其中郑小强被打得毁容，徐志峰的双眼被殴打几乎失明，刘连军的前门牙齿被打掉了一排，陆雪琴遭到警察连续9天9夜的殴打，造成全身肿胀、大面积淤血和血栓，骨骼变形、昏迷不醒，多次濒临死亡。由于警方拒绝让他做手术，而延误了治疗时机，造成他下半身瘫痪。
就是拳打脚踢，他穿的那个大皮鞋嘛，踢我的腹部、腰部，9天9夜没睡觉，迷糊就打我，踢我的头发，反正要摔，不要睡。
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报道了陆雪琴等青岛学员被迫害的案例。当地法院为了掩盖酷刑，把陆雪琴作为个案与其他12名学员分开。江天勇、李苏斌、韩志广等15名维权律师为这13名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2009年3月，此案开庭审理，15名律师认为整个案件从始至终都严重违法，律师集体拒绝出庭表达抗议，并联名控告青岛市法院违法。
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个非常系统的这个违法，觉得这种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我既没有碰到过，我也没有听说过，我觉得这太荒唐了。作为法官要公然去违法，我们就认为他这种行为，说真的，他就是一种颠覆国家政权。你把一个国家的法律彻底给颠覆，那这个国家还能运行吗？
被双规的青岛市公安局原局长、党委书记王永利是当地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凶手之一，数次被追查国际发布通告追查他的迫害罪行。自1999年以来，青岛地区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39位，被非法劳教判刑的学员高达数千人，多人被判10年以上重刑，至少60名学员曾被绑架进精神病院，遭强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以及电针、灌食等摧残，更多的学员遭受酷刑、洗脑、关押、经济敲诈等等。青岛其他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凶手包括青岛市原公安局长范国忠因涉黄赌黑畏罪自杀，青岛莱西市教育局局长张维才被人枪击身亡，青岛市检察长刘明信因酗酒突然死亡，青岛市法院副院长刘清峰涉贪污案被捕，原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涉公共情妇门被判无期徒刑。明慧网指出，善恶有报是天理，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如不知悔改，都将受到天理的严厉惩罚。新唐人记者李元汉、肖宇综合报道。
林妈妈从2008年开始就在中共驻泰国大使馆对面静坐，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10月7号，她在中领馆前突然遭到黑衣人的铁棒和拳脚的暴力袭击，造成她的手臂骨裂。
林妈妈的真名叫蔡昭珠，因为先生姓林，她为人和善，因此认识她的人都亲切地喊她林妈妈。7号的这一天，林妈妈像平常那样在中共驻泰国大使馆对面挂起真善人好、中共不等于中国、爱国不等于爱党等横幅，然后开始练功。
9点的时候，有个歹徒用了铁棍猛打我，给我打眼睛睁开了，连续的打了2、3下，后来用拳头就打我的腹部，也是打了3下。
林妈妈喊着歹徒打人了，两个恶人随之逃窜。林妈妈立即到警局报案，警局非常重视，并到现场收集证据。经过医院诊断，林妈妈的右手小臂骨裂，需要打上石膏。众所周知，泰国曼谷气候炎热，林妈妈静坐的地方就在马路旁边，更是车水马龙，热浪滚滚。
我会在行政馆是因为我们的同修被迫害的非常的惨烈吧哈，那么我作为一个老人呢，我觉得应该 做一个大法弟子能够做的，就是把这个生善人的好告诉世人，对不对？那么恶人是怎么样的恶人来破坏好人？
那么到底是什么人要对71岁的林妈妈下狠手呢？林妈妈回忆，在此前不久，这两个人曾经来过撕扯横幅。
这背后是谁？因为大家可能一听我讲也明白，真善人的那个不容许真善人的那个世界，唯有谁，大家都很清楚。
尽管遭到这样的暴行，林妈妈表示她不会放弃，会坚持下去。同时，她呼吁泰国政府制止中共在泰国的领土上迫害本国公民。从1999年7月开始，中共迫害法轮功迄今已经12年。与此同时，法轮功在全世界各地的修炼者日趋众多，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好评。新唐人记者李静、王明宇采访报道。
在纽约法拉盛多次参与围攻、谩骂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帮凶李华红，因涉嫌攻击法拉盛居民，11月11日下午被法拉盛警察局逮捕。被李华红攻击的程先生详细讲述了整个过程，请看详细报道。
根据纽约市警察局记录，李华红被控攻击及骚扰他人，被109分局警察正式逮捕，并且收到警方签发的出庭受审令。法拉盛居民程长河介绍，他是在今年8月被李华红一伙攻击。
最少三个人就冲上来掐我的脖子，有人在后面踢，当时李华红趁机抓破了我的脸，突然就往地上睡躺，顺着我把我的包给牢牢地抓在怀里面。我要回抢的时候，他们就说你打人，就想污蔑我。这个时候有一个可能是大陆过来的人就说，怎么这么耍赖呀，睡在地上不起来，我明明看着没有别人没有打你，我愿意作证。
程长河还说，在李华红被逮捕之后，他很快就看到纽约亲共华人朱立创去警察局要保释李华红。
抓捕他不到半个小时，那个有个叫做朱立创嘛，他拿着就名片就到警察局去营就来营救他们。
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主席易容表示，李华红背后是中共的势力在社区输出暴力，
任何人敢于讲真话的都要被他们威胁被恐吓，所以这个是一个社区非常不稳定的因素，应该立即给予取缔。那么李华红本人呢，他已经是不停地骚扰民众，他已经被抓过4次了，是一个暴徒，中共的一个暴徒。
易容希望受过其害的民众能够到法拉盛退党中心举报。
就受过他们李华红他们那个摊位的这个围攻哈，侮辱谩骂甚至打骂的，那么都欢迎他们来这个法拉盛的退党中心来举报他们，那么我们会就是把这些民众的力量把它集合起来，然后给这个邪恶曝光。
据纽约皇后区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介绍，李华红这次被控罪，出庭时间及地点将在2星期之后公布。新唐人记者胡志华在纽约报道。
对于中共帮凶长期在纽约法拉盛污蔑攻击法轮功学员，追查国际认为这背后有中共长期经营的势力，并欢迎知情者举报中共在海外的这些幕后黑手，请看详细报道。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言人汪志远表示，对在海外迫害的幕后黑手也要追查到底。
在2008年的法拉盛事件以及延后的这个街头这个中共帮凶这个摆摊对法轮功学员的攻击污蔑，中共延伸到海外的迫害以及海外一些协助中共参与迫害这些人，我们同样要追查。我们的宗旨是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长的，我们讲追查到底。
汪志远介绍，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与德国的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是同样的性质。
对于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它是属于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这个群体灭绝罪呢，它是等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的纳粹对犹太民族的大屠杀那样的罪行。那么现在这个真相还没有完全大白， 那么我在想，将来真相一旦大白，这些人将受到全人类的追究。
汪志远欢迎知情者到追查国际的网站上举报，上面有举报信箱、举报电话和邮信地址。
自从追查国际2003年成立以来，我们得到了中国大陆以及海外大量的各界正义人士给我们的支持，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这个一些情况和证据。如果说有些正义人士想给我们提供中共在海外的这些追我活动以及他们提供一些证据的话，也很方便，也很安全。
汪志远还劝告曾经参与迫害的人，唯一的出路是弃暗投明，立功赎罪。新唐人记者胡志华在纽约报道。